各位听众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时事经纬，我是魏之。今天是2020年的2月29日，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那今天呢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在今年刚开头的2个月里，我们经历了像新冠病毒严重爆发这样的危机。那么希望在即将到来的3月份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和期盼。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周五，也就是2月28日，美国的2名联邦参议员谴责了香港政府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视作民主派的黎智英，在香港时间2月28日早晨被香港警方逮捕。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工党的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的前主席杨森。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在推特上面声援了黎智英，他说：“黎智英勇敢地呼吁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但被北京的傀儡政府所逮捕，这是对支持民主的声音的压制。”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当局的重点却是迫害。同一天呢，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黎智英等三人因为参与针对政府的和平抗议而被捕。他说，这三位和平抗议的领导者致力于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应该得到尊重。林郑月娥和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其下一步的行动。而星期五晚间，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发表了声明说，我们对香港著名商人和出版商黎智英，以及另外2位长期倡导香港公民自由与民主的人士被逮捕感到关注。我们希望香港当局不要出于政治目的而有选择的执法，并希望香港政府秉持维护法治和维护港人普遍享有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的精神，公正的并且透明的处理该案件。星期五，美国政府表示，由于各国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美国决定推迟原定在3月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特别峰会。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由于国际社会正在联合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经过与东盟伙伴国家进行的磋商，艰难地决定推迟之前计划在3月份进行的东盟领导人的会议。美国和东盟10个成员国一直期待举行这次特别的峰会。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继续在东南亚扩张影响力，并损害美国与地区一些传统盟友关系的时候，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位官员说，美国珍惜我们与这个关键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够在未来举行会谈。美国的央行主席鲍威尔星期五表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带来的危险，美联储将采取适当的行动支持经济，但他同时表示，美国经济仍处在稳健的状态。他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强劲，这是他在一份声明当中提到的。然而，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构成不断的变化的风险。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及对经济前景的影响。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工具，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支持经济。那鲍威尔的声明是提升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在3月的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美国联邦卫生机构日前宣布，将对吉利德制药公司的一款抗病毒药物正式进入人体的临床实验。美国的医疗专家对此项的临床实验结果表示谨慎乐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说，一项利用抗病毒药物 瑞德西韦治疗新冠病毒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实验已经开始。这项临床实验由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组织牵头，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市进行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这是一项随机的受控的临床实验。从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引发的担忧，除了公共卫生之外，还延伸出了种族仇恨和歧视问题。那美国国会的亚太裔党团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五是召开了记者会，呼吁各界不要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而散播错误和不实的信息，导致种族仇恨和歧视的问题。全美各地出现了数起排斥亚裔、华裔的事件，包括两名亚裔人士在印第安纳州订房时遭到歧视对待。那加州的一位16岁的少女遭到了同学的暴力攻击。来自加州的赵美心议员星期五在记者会上称，各界有义务提供正确的防御知识，并且避免类似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的事件再次发生。赵美心议员在26日是致函了国会的成员，呼吁同僚在协助预防疫情的过程当中，阻止这些对亚裔美国公民的歧视。赵美心表示，在信函发出2天后，她收到了其他的成员的正面回应。
我其实从其他国会议员那里获得了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真的希望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传播正确的信息，包括举办圆桌讨论等。我也和公共卫生专家在脸书上做了一次直播。我们还鼓励国会议员到中国餐馆或亚洲餐厅，表示去那里是安全的，也不会仅仅因为偶然的接触就会感染上新冠病毒。事实上，有好几位议员都这么做了，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旧金山唐人街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访问，告诉大家那里是安全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感到害怕而停止到那里去。
那赵美心还表示，具体的攻击事件将面临法律上的制裁，但是民众之间的排斥情绪必须要依靠正确的信息才能解决。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此前一天在出席国会众议院听证会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议题，称将这个亚裔族裔污名化、贴上标签等做法是完全无助于控制疫情，并且呼吁各界理性的对待疫情。再来关注香港问题，香港反送中运动831事件半周年，由网友发起的星期六晚上在事发地点太子地铁站举行纪念活动。而在纪念活动前夕呢，警方是星期五在高调的拘捕了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杨森，控告他们去年8月31日参与非法集会。警方2月28日大逮捕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那么我们现在来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来跟踪一下这个831半周年的最新情况。慧云，能听到我说话吗？
对，你好。对，你好。对，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太子地铁站的那个出口的对面的马路哦。其实呢，现在网民呢已经在那个就是事发地点，就是说，因为半年前的8月31号呢，就是怀疑有警察在就是那个太子地铁站里面呢，就是无差别的攻击市民哦。然后导致市民受伤，而且甚至是有网民就是流传，就是说有所谓警察打死人的事件哦，所以就说有一些的，就是网民呢，就是自发的，在这个半周年的纪念日 纪念日的今天呢，就是来到太子地铁站出口这边，就带上了一些就是白色的鲜花来，就是悼念一些就是怀疑被警察打死的一些的示威者。就是刚刚呢，就是看到有警察就是冲出来，就是现在在我身后啊，就是有警察就是从那个地铁站出口后面的那个旺角警署啊，就冲出来了，就是抓捕了一些，就是说参与这个集会的一些的年轻人。所以看到呢，现在就是突然间就是现场呢，有引起了一些的恐慌，然后在那个地铁站出口，就是刚刚在那边的一些示威者，现在呢就是已经聚集到我的身边了。然后呢，除了到太子地铁站的这些的，就是悼念活动之外呢，其实因为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武汉肺炎的那个疫情啊，其实民间集会团队呢，就是已经把就是集会了，就是说放到网络上面去了。就说今天晚上的7点钟，就是说会有一些的，就是曾经就是说在过去超过半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当中被警察逮捕过的一些的示威者，或者是说一些民主派的就是民主派的区议员，还有一些就是说就是一些歌手啊，都会参与，就是说晚上的一个就是在网络上的纪念831半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然后我们现在就身旁的，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示威者就是跑到我们旁边来了。这样子在那个示范地点，就是说太子地铁站的一个，就是说市民的自发的那个悼念活动啊，很可能的都会受到警方的疏散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知道是星期五的时候，香港警察是高调的逮捕了包括黎智英在内的三个人。那我们现在的后续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对，其实就是昨天，就是在这个831事件，就是网民就是发起纪念活动的前夕哦，就说警方就是高调了，就是说拘捕了三名人士，就是包括就是说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还有就是说民主党的前主席杨森，还有就是说就是工党的前立法会议员李错仁。其实他们呢，就是刚好就是说去年8月31号呢，有在就是说就是港岛区的参与了一个就是说市民自发的一个就是说示威活动。然后刚好呢，他们就是其实那个活动呢是以一个所谓的祷告会的方式来进行的。然后昨天228的时候啊，警方就是拘捕了他们，就是以所谓的一个就是参与非法集会了，然后拘捕了他们。然后呢，而且呢也收了他们的手机。然后就是说李错仁会觉得就是说这样没收手机的这个动作啊，有可能就是说警察就是希望说借着没收他们的手机去套取他们的一些个人的资料，或者就是说跟其他的抓捕行动啊有关系的。然后呢，就是说现在他们被正式的落案起诉了，这个所谓的参与非法集结之后呢，5月5号就会就说会在法院正式的审判了。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在就是那个重要的那个纪念日当之前的一些的大抓捕的行动啊，其实也引起了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民主派人士的关注。就是也有香港的学者会分析啊，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抓捕的行动啊，有可能就是说引进了一些什么的北京的一个中国式的法治在香港，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作为一个武器啊，说企图的令，就是说民主派的人士，就是说有一种反常的效应。就是看到，就是说在我身边就是说现在参与这个就是太子站的一个就是说是自发的悼念那个831的事件的一些的人士，人还是蛮多的，就是说起码就是过半，超过100人。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还是会在武汉肺炎疫情这样子在香港社区扩散的当中啊，还是有人这样子走出来，就是说参与这些实体的一些的集会啊。其实也看到就是说市民就是说对警察的一个就是大抓捕的一些的不满，而且就是说现在警察在就是说太子地铁站出口旁边那个旺角警署啊，已经在部署，可能就是说等一下可能就会另外有一波的一个抓捕的行动了。所以就说也知道旁边的一些示威者一直在喊口号了，就总是警察就说这样子在721的时候没有出现，然后831的时候 环游拿死人的事件发生了，是后续的，还是就是说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一些社会的反弹，也是要有待观察的问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也希望他在那边能够注意安全，谢谢。我们现在来关注一条关于经济的消息。美股因为新冠病毒的而暴跌了一周，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周。那么股市何时见底？美国的经济是否会进入衰退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东时间下午4点，美股收盘，三大指数似乎是停止了昨天的狂泻趋势，道指跌了407点，跌幅为1.4%。而今天在盘中的时候，道指最多的时候是跌了900多点，标普500指数跌了不到1%，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持平。总计一周，道指跌掉了3850点，或者是12%。华尔街日报说，本周美股蒸发了3.4万亿美元，这比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还要多。高盛公司说，受灾情影响，美国企业今年盈利增长将归零。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指出，新冠病毒的肆虐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而高盛公司认为，如果新冠病毒在美国蔓延，有可能让特朗普总统付出连任失败的代价。投资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股市暴跌实际上反映了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已经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疫情已经就是说直接影响到就旅游、饮食、航空、娱乐等行业啊，因为更遗憾的是呢，这个疫情呢是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影响最严重啊，就是它必然也间接影响到各行各业的客户端和产业链啊，最终也会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这已经出现了苹果啊、Mastercard 微软啊的公司呢发出了这个疫情的盈利预警啊，这也是造成这次市场恐慌抛售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次暴跌究竟是对新冠病毒恐慌所造成的对市场的短期冲击呢，还是会触发股市大崩盘？这次暴跌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我们继续来听投资专家郭亚夫怎么说。
这也是股市，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处于估值高位的美国股市突然呢遇到一个重大的负面消息的影响啊，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呢出现了这个大幅下跌，进入了修正阶段。是否将来会进入熊市甚至崩盘的话，现在下结论呢还为时太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呢，美国股市长期始终是看好的，还是一个长牛短熊的市场。
长牛短熊，那么未来影响股市表现主要有哪些因素呢？郭亚夫说，首先是疫情是否能够完全控制住病毒，病毒是不是会在美国蔓延。其次呢，是抗新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以及量产的速度。第三呢，是美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的力度。那么纵观一周来，尽管股市全线暴跌，仍然有少量股票逆势而上，他们是制药公司、卫生保健公司、投资公司和稀有金属公司。研制抗新冠毒病的这个病毒的药物的吉利德制药公司，从2月19号以来，股票上涨了近8%。那么研制疫苗的诺瓦瓦公司则大涨了54%。在股市暴跌的同时，投资人纷纷涌入了比较安全的债券市场，使得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自2016年以来首次低于1%，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则再创历史的新低。
现在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那由于不断扩大的新冠病毒疫情呢，日本政府是呼吁全国各地的高中、初中和小学进行停课。北海道地方政府也宣布进入暂时的紧急状态。那日本的疫情到底有多么的严重？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连线 我们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小玉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魏之你好。
嗯，你好。那现在是日本政府要求全国的中小学停课，然后还有就是北海道地区的政府是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日本的疫情发展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日本的民众对于这个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最新疫情。截止本稿发出星期六，日本国内新增病例为3例，这样日本国内为222人感染，加上钻石公主号，累计病例为941例。两天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全国初高中小学校从下星期一，也就是3月2号起停课，直到放春假。日本各初中、高中小学一般是在3月底放春假，也就是说未来一个月将停课。新学期从4月初开始。一个小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他的这个决定举行了紧急记者招待会。他表示，新冠病毒是一个未知的病毒，要采取一切的手段来加以阻止。他还表示，他的这一决定是为了防止疫情在日本国内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希望各地加以对应。那么从人数上来看，日本国内的感染者为222人，到目前为止看上去并不多。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采取了如此强烈的手段？也日本媒体有分析说，首先是日本内阁希望挽回失去的信赖。在过去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对钻石公主号的对应以及严格限制病毒检测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多个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内阁的支持率在下降。那么突然决定停课的背景，一是希望挽回这一信赖，另外一点是考虑到今后的感染者会大量的增加。目前日本政府对接受病毒检测呢实行严格的限制，如果今后放宽这一限制，感染者的人数有可能大幅增加。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认识到实际情况要比数字还严重。另外，北海道地方政府的决定，昨天星期五，北海道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呼吁人们尽量避免外出。目前北海道的感染人数为64人，在日本各地来说是最多的一个地方。有专家分析说，中国游客青睐北海道的冬天，这是一个因素。但是目前北海道的疫情已经进入人传人的阶段，那么宣布进入紧急事态，显示出北海道地方政府对疫情扩散的危机感。魏之。
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在星期五的时候跟这个访日的中国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是进行了会谈。安倍晋三是表示要为这个习近平访日进行精心的准备。那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然后习近平的访日是不是能够这个按照预期来进行呢？你怎么看？
是的，在新冠病毒爆发的这一个多月以来呢，日本媒体多次报道说，新冠病毒的爆发为习近平访问日本增添了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日本政府一直坚持说，一切都在按原定计划有序的进行中。不过昨天星期五，安倍首相在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中，他表示日本要为习近平访问日本做精心的准备。这个精心准备的这一表述在日本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有许多评论认为这显示出安倍内阁开始考虑推迟习近平访问日本的日期。原来日本政府打算在下个月，也就是四月，邀请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对此，日本国内一直有反对的呼声。 伴随中国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日本也受到殃及，日中双方都出现了调整习近平访问日本的呼声。那么安倍首相说精心准备的这一发言，或许是在委婉的表述希望推迟习近平访问日本的这一想法吧。未知。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小玉给我们带来的详尽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那我们知道，受到新冠病毒这个疫情传播的影响的不仅仅是有金融业，还有这个旅游业。那因为新冠病毒传播的担忧，已经使两艘邮轮受到了这个海上隔离，那导致多家的邮轮公司的股票暴跌。新冠病毒似乎以这个不可阻挡的传播，使人们重新考虑旅行计划。那正在给这个邮轮的运营商和航空公司带来损失。来看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可阻挡的传播，使人们重新考虑旅行计划，这正在给邮轮运营商和航空公司带来损失。克莱因博士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给行业当头一棒，由于不能去亚洲而取消的出航数量，和因为害怕得病而可能取消的旅行，或者不再订票的旅客的数量，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It could have a long-term effect.
邮轮公司的股票已经大幅下跌，一些股票最近几个星期下跌了三分之一。
受新冠状病毒影响最严重的股票是那些与旅游业、邮轮业相关的股票。
皇家加勒比邮轮和嘉年华邮轮公司表示，取消出航将拖累他们今年的收入。
When the virus first appeared, Carnival Corporation.
当病毒首次出现时，大约在2月12日或者13日，嘉年华公司说，病毒将产生每股65美分的影响。现在，自那以后，我认为病毒在取消出航和其他的问题上，对公司的运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我的感觉是，但在对付病毒方面付出的代价就会相当的大。
Cost just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the virus is going to be fairly significant.
自2月4号嘉年华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被迫停靠日本以来，已经有650多名乘客被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4个人死亡。其他邮轮也受到影响，包括威士特丹号。由于5个港口拒绝让这艘船停靠，这艘邮轮在海上滞留。
考虑到钻石公主号发生的事，我想邮轮公司对前往那个地区保持警惕是合理的。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担忧，世界卫生组织说，他仍然认为乘坐邮轮旅行的风险是可控的。美国旅游顾问协会首席执行官科比表示，在亚洲以外，并不全是厄运和阴霾。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亚洲以外，亚洲邮轮市场对于美国国内的旅行顾问来说非常小，而到加勒比海、地中海的邮轮市场都做得非常好。事实上，我们刚刚经过了最好的一月份。
科比还表示，邮轮业曾经应对过诺如病毒、萨斯、中东呼吸综合症、债卡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等危机，有恢复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嗯，那我们看到在非洲呢，尼日利亚的官员也证实该国出现了一例新冠病毒的病例，这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首例确诊的病例。非洲正在面对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疫情，那专家是警告说非洲的卫生系统可能难以应对。 但是他们表示疫情扩散到非洲的时间明显推后了，那这是给卫生官员宝贵的准备时间。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有大约200人聚集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闪耀之星社区教堂做礼拜，这是四旬期的开始，对于虔诚的信徒这是苦行和忏悔的时期。在这个四旬期季节，信徒们担心新的冠状病毒在韩国的传播，那里是他们的故乡，是家人和朋友生活的地方。
让我们遭受冠状病毒侵袭的韩国、中国和世界进行祈祷，在这艰难的时刻，让我们敞开心扉，期盼上帝。
该教会的约1000名成员中有家人生活在韩国大邱冠状病毒爆发中心的大邱市，每天他们通过电话交谈保持联系，因为大邱市每天都出现数百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我姐姐家附近的餐馆和咖啡店都证实有新冠病人去过，这些店铺现在都停业了，我姐姐只能在家里吃饭。
我父亲现在一直关在家里不能出门，真让我心疼。
通过祈祷，我们鼓励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人们不要害怕，应该战胜和征服病毒。
与美国各地的华人教堂参与率下降多达50%的情况不同，韩人教堂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另一方面，韩人教会也采取了安全预防措施。
从这个开始，我将不跟教会成员握手，我们要注意卫生。
作为另一项预防措施，维吉尼亚州的韩裔大型教堂已经发出通知，告诫最近访问韩国的任何人只能在线参与教会活动，2周之内不要进入教堂。美国之音记者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那我们是也看到韩国的新冠疫情非常的严峻。那目前呢，总的确诊的病例是达到了2337例，而死亡是13例。那韩国的疾病管理本部星期五下午宣布，新冠病例的新的确诊是571例，也是再创了单日这个最新的记录。那在美国呢，韩裔的美国人的教堂朝拜者正在为他们在这个韩国和韩国的朋友和家人进行祈祷。那在2月27日的下午呢，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是在中国驻洛杉矶的领事馆门前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抗议活动，以此呢声援2月24日在英国权威医学这个杂志上《柳叶刀》上面发表文章呼吁国际援助的2名护士。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的这个报道。
2月24日，曾迎春和郑燕两位护士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署名发表公开信，向全球呼吁，希望各国医护人员前往中国帮助抗击疫情。但2天后，《柳叶刀》杂志就刊登了作者要求撤稿的声明，并在这封公开信上打上了写有撤销字样的醒目红色水印。抗议活动组织者、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认为，两位护士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被迫撤文的。她说，曾迎春博士曾在各大行业期刊杂志上发表过60多篇学术文章，她发表公开信后在2天内主动撤回是不合常理的。来自上海的医务人员姚佳也站出来发表了对两位护士的支持。
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我是一位医务人员。像我们一线的过去的到当地的医生，他们的防护服其实都是劣质产品。我不知道他们武汉政府一直说物资一点都不紧张，物资很充沛是怎么来的，甚至武汉的市长他说的口罩数量，这样算下来是大概武汉每3个人只能戴一个口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呼吁外界的所有人，去让人们去了解武汉真实的情况，也让百姓有基本的人权。谢谢。
参与声援2名护士发声抗议中国政府禁言活动的潘春林是湖南怀化市疾控中心的前员工，他对于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禁止医护人员说实话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就是我们的实验室 它的数据出来之后是准确的，一般是准确的。但是这个数据在输入电脑之前要通过领导的审核，领导说这个数据可以报就报，领导说不能报就不能报，领导要向上一级部门请示，向市级领导请示。所以如果是市级领导对这个数据不满意，影响到他的这个政绩，他是不会报的，他会把这个数据修饰之后再报，是这样的。
山东聊城市高唐县维权访民借力健说，他很担心新冠状病毒成为政府限制言论的新工具。
进的是拿这个打压维权者，打压异议人士，包括我们那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方斌先生，我们真的很怕很怕，以这个病毒作为新一轮灭口的手段。
刘雅雅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在特殊时期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允许两位作者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活动结束之前，她也试图将一封信交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但被领事馆的保安拒绝。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那就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引发的国际紧张之际呢，中国的著名防疫专家钟南山是在中国27日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疫情的源头不一定是在中国。那这句话是引起了轰动。与此同时呢，武汉医护人员投书权威的医学这个期刊《柳叶刀》描述中国前线医护人员的绝境，向全球发出支援的请求。世界卫生组织随后是罕见的发声，批评中国没有分享中国医护人员的感染真相，为全球防疫努力造成了一大缺口。钟南山有关疫情源头不一定在中国的说法，如何使有关病毒源头的争论进一步的复杂化？那武汉医护人员的绝望呼声暴露了中国防疫前线的哪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之前是对这些系列的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在请几位嘉宾发言评论之前呢，我们先连线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请他从医学的角度来评论一下中国专家钟南山有关新冠病毒源头不一定在中国的说法。李医生您好。
您好。
好，我想就是请您短短的跟我们评论一下，您觉得钟南山先生的这个说法有没有说服力？
我想那个是不可信的，因为从第一点来看，我们武汉肺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都是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虽然它不是100%有关，可是绝大部分是有关。如果它起源地不是武汉的话，那个就不能解释说为什么大家都是跟那个海鲜市场有地缘的关系。第二个，如果他是在其他国家出来，比如说他是从美国出来的一个病毒的话，那么一开始的病例应该就会有美国旅游史。可是我们从一开始大陆各地的病例都是武汉旅游史，而大陆以外其他国家的病例也都是中国旅游史或武汉旅游史。那从这个旅游史的一个聚集现象来看，它铁定就是从中国出来的。那第三个，就从地缘关系来看，如果他是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发源的话，那么他的邻近国家一定是第一个受害。那我们没有看到南美洲或者是北美洲有其他国家因为美国的发源地而受害。那我们看到的那个病毒的聚集地方就是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很明显的就是围绕着中国大陆。所以这表示说这个病毒一定是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那没有理由说是怀疑美国出来的。那美国虽然说他流感重症的病人很多，有很多人怀疑说里面是不是掺杂了武汉肺炎的病毒在里面，但是这只是推测，而且他事实上是有可能。可是流感重症的病例很多是一个事实。那白宫的顾问曾经讲过，那个中国的政府必须对这个病毒的起源做交代，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这表示说美国的情报可能有一些讯息显示说这个病毒的来源是怎么样，所以他说的这种有点像空气的一个质疑。 那我想那个钟南山的这种讲法可能是在反驳，是让这个或者是说让他自己的嫌疑把他比较消弭化，然后让大家转移注意力而已。
嗯，好的，感谢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来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钟南山在这个27号的会上，中国防疫会上说到这个说法，确实引起很大的反响。杨建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如此在意这个有关病毒源头的问题？
好，我想从三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中共的现在的政治指导思想，这次疫情呢，是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这个形象。这个中共政权的形象，习近平的形象，无论是它的源头是在中国这个事实，以及它在防疫的过程中所暴露的整个政权的，昏庸无能、邪恶啊，这个都是这个政权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另外，有一件事实是肯定是要发生的，就是说未来的危机会一个接着一个，会影响这个政权的安全。那另外呢，和国际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说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政权的主导思想就是自保。自保呢，就是说虽然在国际上他可能不能够欺骗很多人说啊，现在源头不在中国，但是至少可能糊弄中国的老百姓，就说哎呀，不是我们中国的事情，暗含是外国的事情。那外国是谁呢？当然可能最主要的是美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阴谋论指向了美国，包括在去年在武汉召开的那个什么军队什么运动会，说有个五个人病了，说美国可能把生化武器带过来了哈，化学武那个生物武器带过来了等等，这些这个说都指向了美国，所以把矛头指向美国来糊弄中国的老百姓。第二个，我想从事实认证的角度上来回应这个问题。另外，中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阴谋论是指向了什么呢？指向了中国自己的这个生物武器，说研发这个什么病毒，或者至少这个病毒是从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很多的。也许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也许真的就是和这个病毒研究所有关系，所以钟南山出来这时候来讲呢，来掩盖事实，来把这个注意力给转移掉。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回应？国际社会说，那既然不在中国，那就在我们某一个国家了，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所以今天早晨我给彭斯啊，那美国的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组长啊，彭斯写了一个公开信，可能上午或者下午就会公开发出来，就是要求美国政府要组织专家。这时候中国说呢，不是在中国，我们要调查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非常关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国际社会的反应就是说，既然你说不是在中国，我们一起来调查好了，你必须公开你的场地，来配合这个调查，来确定到底源头在什么地方。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有关确实疫情的源头有非常多的阴谋论，而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个最流行的说法就是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那么现在钟南山这个说法浮现，会不会让有关这个病毒源头的争论进一步的复杂化，等于就是这个水就更昏了？
当然是要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因为去搅水。那么搅水的话呢，那么有一些人的话脑子啊，确确实实不清楚的话，也就会跟着跑。那么跟着跑的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也就是给中共啊，目前呢面对着就是四面楚歌了。那么他要挽救他的这个政权呢，那么我觉得赢得一点点时间。这里边呢有几点呢，我想那个就是分析一下了。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钟南山呢明确的说就是美国的话呢，那么这事情呢就会变得容易理解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呢，钟南山作为一个院士呢，他只是说这源头呢未必在中国。那么他其实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宣传机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配合。那么也就是说，在那个官方的一级，或者在中国最权威的科学家的一级，那么他们呢会就是搞出一些犹豫，搞出一些模糊，给人们想象的空间。但是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直接的文宣或者是五毛水军的那一集了，那么就有各种的演绎。那么有的人呢说是美国，那么那个病人呢带过去的，那么有的就说是美国直接生化武器要搞乱中国的，那么有的呢就说这可能是中东的，那么这个国家呢有的可能带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尤其在社交媒体上，那么这些呢就显得了就是非常的肆无忌惮，那么直接把矛头呢就指向美国，那么直接指出一个美国阴谋论。而且这点呢，我想提醒一下了，美国国务院呢也已经早已经注意到有几千的跟俄国也有关的这么一个账户了，他们呢就在传播美国的这个制造病毒这个阴谋论，最后把这个冠状疫情这个爆发了，那么归咎于美国。这一点呢，我想了美国政府了，那也已经注意到了。那么另外呢，我还想那个就是讲一下了，就是中共呢，他现在玩弄这个手法。那么当然，他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就是直觉了，就是我们要动员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团结在我们周围。但是我认为呢，他现在呢，把这个事情呢就是捅得更大了。就像刚才建立讲的，这个变成一个国际事件，因为以前你找蝙蝠背锅，蝙蝠不来找你那个就是获得真相，那么讨个说法。那么以前呢，你呢再找就是说中国的什么其他的什么地方干部了，或者什么控制不力了，甚至找那个就是那个武汉那个病毒所背锅的话了，那么都不会造成一种国际事件。但是现在这个疫情呢，已经影响了40多个国家，而且现在国外，那么现在疫情增加的人数了，现在已经开始超过中国的疫情增加人数，所以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危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说这和中国那个发源地了不是中国那个爆发的，那么源头呢在其他国家，那么这样的话一定会触发就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或者至少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了进行一个联合那个调查，那么国际联合调查，所有的40多个国家都有份了来参加。那么所以我想了，那么从这个发案地开始，那么这个犯罪现场在中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要从中国进行国际调查，最后找到谁是这个凶手。
嗯，好的，确实，陈伯公先生，我们注意到，虽然钟南山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炒得很热，中国官媒并没有大肆宣扬这个钟南山的说法，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中共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因为中共的宣传系统除了正面的像报纸、电台啊、网站啊，或者是杂志这些直接的宣传之外，他们有其他的宣传手段，一个就是组织水军、网军、五毛党第五纵队在社交媒体、微博、微信上传一些谣言，再一个就是通过一些以科学家或者院士为名的这御用专家来发表一些所谓权威的声音，然后为进一步官方推出正式的结论做准备。事实上，在这个大瘟疫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中国各种各样的谣言，也很多的谣言，如果是有关中国政府的、有关中国内部的，即便不是谣言是真相，都被抓捕或者是被处置。但是有很多的谣言关于美国的，说这是美国散布的细菌武器，美国的生物战，甚至说17年前 SARS 就是美国的生化武器，这些谣言基本上没有得到这个追究，只是说在东北还是哪里有一个人被派出所这个行政拘留，象征性的。那么现在钟南山介于官方和民间之间，介于五毛党和这个中共官方的表态之间，就做一个被收买的御用院士，因为他在2003年 SARS 中表现还比较好，有一定的声望，中共就利用他的声望来讲话主要是为了转移视线。因为现在三大原因中，第一大原因是华南海鲜市场被基本否定，第二原因是武汉病毒所这个病毒走漏，第三大原因就是生化武器。那么中共绝不愿意承认第三大原因，那是反人类罪，违反国际公约。而中间那个病毒走漏还可以找这个什么石正丽这个人来顶锅，但现在看来他们连这个也不愿意承认，因为这个病毒走漏是人工合成的病毒，那就是生化武器。所以现在中共咬死不承认，但是华南海鲜市场又不成立，动物又不成立，怎么办？现在就甩出一个外国论。但这个外国论甩出来之后，如果将来有一天所发生的中美大战、世界大战，钟南山这句话有可能是导火索。因为如果你敢对美国做这样的指控而没有根据，最后调查出来是中共的话，那么这个激化的关系有可能呢，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
嗯，好的，我们要注意到钟南山的这个说法非常技巧，他说的是不一定在中国，只是留下一个模糊的空间。当然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这个所谓专业人士在这场病毒中一些受到诟病的这个作用。但是我想请一位江苏的观众朋友希望能够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哦，对不起，德国的易先生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德国易先生您好，请简短一些。德国的易先生，嗯，好，德国易先生待会儿会再打回来。那么我想请，就是因为大家说到钟南山呢，因为他在 SARS 中间表现还是不错，那么他也有相当的专业水平，那么也是一个迄今为止在这个疫情当中最有权威性的声音，对他的话表示质疑，是不是有人说也许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他被官方所利用？杨建立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他显然会被官方所利用，因为他的特殊的角色，因为他是中国的头号的防疫专家，而且他有官方职务，他可以说是一个这中国防疫的一个面貌之一，一个脸儿， 我们说他是一个代表人物之一，他说的话不仅仅代表他自己，他是代表官方。如果他不代表官方的话，他可能如果按照一个专家的良心和专业知识去发言的话，也许他在很早的时间，去年十二月份他就发言了，他告诉大家可能有这样的这个病毒在蔓延，有可能有很大的疫情。但是他不是，他从头至尾都是没有按照一个专家的专业知识和良心去发言，而是按照中国政府给他指定的发言的方式去发言。所以你怎么能相信这次他的发言是根据他的专业知识来的呢？所以我觉得呢，很显然他是代表着官方的意见。
嗯，实际上确实从这个病毒爆发以后，我们看到一些包括自己中国媒体像财新啊这些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这个报道，讲到这个疫情源头的时候，简直像惊悚小说一样，包括上面当局要求他们销毁这个证据，什么病毒样本等等。我想请就是夏明教授谈谈这个所谓专业医学界人士在中国这次发挥的作用，也是受到很多的批评，听听您的看法。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两个星期了，那个中共呢专门那个发布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呢，就是一个法律了，就是说在这个病毒这个抗疫期间呢，我们呢不得就是向外那个公布各种信息了，那么这个是国家这种保密了，这安全了等等了，那么发布各种未经授权的信息呢，就是一种犯罪。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无论是专业界人士，无论是科学界的，还是就是新闻界了，那么其实都是在这个国家安全，那么在这个就是向外那个发送那个什么信息或者就是传递情报的这个大门克里斯舰的这个威胁下了在生存，所以我能理解他们的这个自我的这个一种审查。而且我们也看到像桂明海了，也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共呢浑水摸鱼，把桂明海了也判了那个是12年的这个徒刑，那么也就是说向境外10年的徒刑也向境外透露信息。那么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香港呢也在抓人，黎智英呢这些都被抓了等等。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科学界基本上呢是被那个打断了脊梁了，所以呢我那个就是也向就是石正丽了这些研究人员呢，那么也有个喊话。就是在于现在如果武汉病毒了，那个就是让武汉都封城了，那么你们呢有时间了，那么有静下心来了，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做的一切东西。我们并不说怀疑是你们做的，但是你们呢作为一个科学家呢，有责任呢向那个武汉、向湖北、向中国、向全世界的解释了你们到底做了什么，那么哪些东西做的对，哪些东西不是你们的，你们可以讲清楚。所以我推荐他们呢读两本书，一本书就是玛丽那个雪莱的那个弗兰肯斯坦，那么到底科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在哪儿？那么另一本呢，就是那个多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底我们呢，有没有犯罪？我们怎么样对就是自己的良心负责，而不要永远呢背负着一个愧疚的良心呢？那么把自己的灵魂呢安放在一个犯了罪的这么一个躯体里边？那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这个科学界呢，现在基本上没有就是以科学求真和就是用科学呢对那个权力讲真理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中国的科学界，包括新闻界呢，我觉得现在期盼呢确实不能过高。
好的，在请陈伯国先生就这个话题做最后的评论之前，有几位观众朋友呢希望通过电话参加讨论，我们来听听德国的易先生是怎么想的。德国的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很同意刚才台湾医生的分析点评。
嗯，
武汉病毒传出后，钟南山一直在为中共站台，替政府圆谎，帮助当局撇清罪责，明知病毒扩散的风险，却迎合政府号召复工的旨意。他完全丧失了作为医学专家的道德操守，成为罪恶的帮凶。和当年披露萨斯疫情真相的蒋彦勇医生对比，形成天壤之别。因为民众忘记了蒋彦勇，才听信了钟南山的谎言背书，才会发生李文亮医生的悲剧。武汉瘟疫爆发后，专制的残暴与人性的丑恶共同演绎着党国的硬实力。中共不顾武汉百姓的绝望和各类焚尸炉的高效运转，正在酝酿着风雨过后的彩虹。中南海魔鬼的无耻残暴再次得到升华，我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政府更凶残冷血的政权。
嗯，
武汉病毒在全球扩散蔓延，中共要与人类同归于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与中国政府沆瀣一气，隐瞒武汉瘟疫的真相， 坑害全世界，他罪不可赦。如果谭德赛还有廉耻意识，就该谢罪辞职。
好的，
我曾经说过。
德国的易先生，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好几位听众呢，希望也打电话。那么广东的黄先生也听听您的想法。广东黄先生，请简短一些。
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前几次我打过电话，你好。
嗯。
今天这个事情，因为都是专家来谈论这个肺炎病毒的，那么我不是学这专业的，我只能是从外围来谈这个问题，因为从专业角度，专家都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不想深入讲这个问题。我所讲的是，中国的所谓的专家呢，很多呢都，一个是通过商鞅变法这种，把人民变成聋子、瞎子、傻子这样一整套的洗脑，我上次就讲过，我就不多讲了，变成哑巴不说话了，也没有胆量说话了，有少数说话的是一些。大家有一个词汇叫专家教授，带个十字旁，教授呢是呼喊的嚎叫的野兽。你看这个网络语言，你就看他们是一些什么东西。我先举一个其他的例子，前十多年前就习近平他们上来的时候，可能要有风声要整这些贪官，在湖南邵阳发生了一个纪检书记被或者是怎么回事，就是捅了十几刀，然后呢冒出个专家，就是来发表他的意见，说人在非极度这个就是压力还是压抑的什么情况下，完全有可能自己的身上捅十刀呀、20刀，完全有这种可能。那别人就是质疑啊，当时那个网络还没有完全封锁，就说你来试试看看能不能这么疼痛，能不能自己捅这么多刀，刀刀要命，哼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钱学森临终之前呢，跟那个温家宝见面的时候，担忧中国怎么出不了大师，马上的在网络上就有个东北还是哪里一个教授，长篇文章写的是中国不需要大师啊，他反正都是为了他们需要，里外都是理啊。我本来想，
黄先生，
我再写了一本书。
谢谢您的看法。好的，最后我们再请一位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请简短一些，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北京朱先生，
好的，我不占用你们多的时间，就以这个钟南山先生的身份与地位，在如此紧张重要的关头，他凭什么以妄猜的形式说这个病毒可能是哪儿或不可能是哪儿？你是科学家呀，你不能妄猜呀，妄猜要产生的后果，那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的法律责任。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好，最后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时间不多，就这个钟南山的话题最后做一点短短的补充。
这是一场甩锅大战，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甩锅。首先是习近平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甩锅，地方官员也做了一定的还击，甩锅回去。那么后来又看到是政府向人民甩锅，就是习近平跟栗战书假装要推生物安全法，假装要禁止野生动物的交易，试图把政府的责任武汉病毒实验室这个责任甩到人民头上，说人民吃野生动物造成的。现在又看到另外一个甩锅，想把中国的责任甩给别的国家，甩到世界。这个甩锅就是跟北朝鲜了，跟伊朗的动作一样。北朝鲜如果人民饥饿了，都是美国的错；如果北朝鲜的人民分到一些粮食啊，那都是金正恩的恩德，而那些粮食都来自于中国、韩国或者美国的援助。所以现在这个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西朝鲜、朝鲜模式，就有什么错甩到外国。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复就华尔街日报一个文章跟美国去交涉，但这个文章的全文却不敢刊登在中国的媒体上，这都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做法，炒作民族主义。说钟南山显然是受人所使，而钟南山在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其中一个镜头显示他去病房查看新冠病人居然没有戴口罩，他作为一个科学家，这个专家不戴口罩， 那是一场演戏，他配合了多少场演戏，包括这个香港的专家还管义都非常愤怒地说，他们去参观的时候发现说是责任在华南海鲜市场，但华南海鲜市场被清洗被消毒被清点之后，等于说销毁了犯罪现场，根本查无证据，说这个管义非常愤怒，就说这个疾病将是杀死十倍起跳，果然不幸而严重。而中国人之所以还相信一些谣言，针对美国的谣言，是因为文化价值啊、制度的不同，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博爱，什么人道主义或者民主社会的这种监督，他以为中国的这种文化或者中共党文化啊，损人利己啊，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帮助中国，日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一定有某种目的，甚至于美国的药瑞德西威到中国去临床试用，对中国人民是个福音啊，有些中国人都会理解成说这是简药来了，美国造成了这样事情，送简药来了。说共产党利用到这一点，在继续的愚弄中国人，当然也在愚弄这个社会。说中共把它打扮成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同时，也打造成全人。